358页，358页。358页找出以后，这一章经呢，我先念一遍。子曰：“其一变至于鲁，鲁一变至于道。”那两句话。也这个文字呢一看就好懂，那就是说齐是齐国，鲁是鲁国。那么他说齐国啊，经过一次改编的话啊，可以变成像鲁国这一样。那么鲁国呢，现在也不好，可是啊，他一边呢比齐国也好，他一边就是至于道，可以改变成为这个道了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在这个时候啊，鲁国虽然不好，比齐国还好。齐国换句话说，经过一次变，跟现在的鲁国差不多。那么他如果要变一切都上了轨道，成为有道之国的话，那要经过两次变化才能够达成这个目标。那么为什么孔子讲这两句话呢？这个首先讲变，这个变字啊，变是有不好变成好的地，往好处走，是这个变，不是变坏的啊，是变好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那么在孔子看来啊，两个国家都不好，都不好，在一般人看起来这个都差不多啊，但是在孔子看来啊，这个鲁国比齐国要好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一变就能这个成为有道之国了啊。所谓有道之国什么呢？办政治，以及由政治来影响一般人以及社会风气都改善了，这叫有道啊。那么一变还不能够到这种程度，那就是齐国一变呢，只能到鲁国目前还没有变的，鲁国现在没变是这个什么都不上轨道啊，都不好，那么齐国一变呢，只能到鲁国现在这个程度，他要想变成有道的话，经过两次变。何以这么看法呢？这在一般人看不出来。根据 史记的这个记载，史记啊，太史公喜写的这个鲁国啊，鲁周公世家啊，根据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啊，那么当初呢，是周家把这个殷家的这个殷纣王这个政权推翻了，建立周家的天下。周家天下后来，这个有功的臣子啊，帮助这个周家来推翻周这个殷纣王的这些有功的文臣武将啊，那么就要封了。首先封了这个两个大国，一个是齐国，齐国是姜太公的这个国家，姜太公这是有功的人物。那么再就是周公，周公旦啊，这两位都是了不起的。因为姜太公封到齐国的时候，那么他自己就到了齐国，做了齐国的开国的君主。那么周公旦呢，封到鲁国的时候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吴王啊这个没有很久就崩了，古时候讲这个天子死了就崩啊。天子崩了以后，吴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，成王年纪小，需要周公来辅助他啊，来治理天下。那么这个周公的功劳很大，到了后来把周公封到鲁国的时候啊，那么周成王呢，还是希望周公继续留在周天子的朝廷里面，帮助他来治理天下。那么就叫他这个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去做鲁国国君。那么这是史记里这么记载的。那么记载的时候啊，这两个国家，齐国呢就是姜太公啊封到齐国之后啊，到了齐国的时候啊，五个月把齐国啊这个建立的一切都上了轨道，然后就向周天子来，就等于现在是写报告啊，向周天子来汇报他的这个啊政治实施的，就是施政的一个报告，施政的状况，五个月就汇报回来了。那么但是这个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呢，到鲁国以后啊，三年呢才回报，三年之后才向周天子报告他的施政的这个成果。那么因此啊，也周公啊就问这两种不同的一个时间那么快，一个时间那么慢啊，你根据他们两位 个人所报告的不同啊，周公就在当时就判断，像姜太公齐国这样，这个很快就把齐国整理的有了头绪了，就汇报这个政治成果啊，觉得这个齐国啊，将来很快就能强盛起来。那么鲁国呢，办得很慢，将来呀，必然是比不上齐国那样强盛。一定是鲁国比较弱，齐国比较强。这个为什么呢？你齐国他是注重武功，注重武功啊，他一切讲的这个办任何事情的效率啊，要讲究的非常快，用的这个方法也比较这个不那么这个宽厚，近乎这个法治这一类的。那么这个鲁国呢，它是用文治，注重文化这一方面这个治理。所以一个呢注重武功，一个注重文治。注重武功啊，这个效率快；文治啊，比较慢。那么虽然在当时，也周公这么看呢，鲁国比较弱，齐国强啊，但是周公又看出来了，齐国虽是强啊，但是齐国亡国的时候啊，比鲁国还快。你看这圣人看出来了，就见你文治用文化治理国家了，他的这个国家的命运要长。虽然自古到后来，以任何一个政治，他并是绝不是这个一统万年呐、没有那个事情的。政权都是由这个有兴亡的时候，可是兴亡的时候啊，时间呢有长有短，这个不一定。讲究文治，时间要长一些；武功的时候啊，就是很快的效果就表现出来，但是寿命短。这个周公料这个见的是非常准确了。到后来，一般人看的话，恐怕不准确啊。你看那个齐桓公称霸的时候，如果在这个五霸春秋五霸的时候啊，有齐桓公、晋文公。齐桓公、晋文公之前是这个郑武公。这些国家呢，后来由这个秦国这些个五霸了啊。但是鲁国一直没有啊，没有虽是没有，可是到后来呢，齐国看起来还是齐国，一直到战国的时候啊，齐国还是存在。然而齐国存在 名存实亡了。名义虽然还是齐国，实际上呢，那个齐桓公姜叫做这个姜齐呀、啊，姜太公的姜齐啊，姜齐早就没有了。姜齐没有，什么时候没有啊？就是齐桓公创霸业的时候，那个陈完，陈国的公子，就是完呢，是完全的完呢，陈完呢，在他自己国家之内，有了事情呢，不，这个待不下去了，画个名字，改为姓田的，到齐国来，齐国来，齐桓公就重用他。这个田姓田的，这个在齐桓公开始就一直做这个位置很高，到后来呀、这个到春秋这个后来的时候，他就变为田齐了，不是姜齐了。齐国虽然是齐国，早就变成姜太公那个齐国，他的子孙就没有了，变成姓田的了。姓田就是陈国来，陈国公子他的后人呢。那鲁国一直是鲁国，是周公的后代。所以我们研究经书，研究历史，这些因果总得要明白。文化它得用什么样的来治理国家，总得要明了。最显著的秦始皇，他是用法治啊，用法治，用武功啊，把当时候的战国这个局面把它统一起来呀、啊，统一起没有好久啊，第二世完了，这个我们都要明了。明了是什么呢？这个自己办政治，总得要知道这个讲这个。讲文化，讲这个道德，实行仁政，这个德政总是好。讲那个刑法，讲那个急功好利，总是不长久的。治国家如此，齐家也是如此。那个诸子治家格言里面讲，刻薄成家，礼物久享啊。一个很刻薄的待人，自己处处损人利己，自己家里这个好像起来了，但是啊，不会享受很久的。自己用尽了心机，赚了很多钱，这个财产很多，留给儿女，留给儿女啊，这个儿女啊，说不定出了几个坏子孙，一下把他一败涂地，把他败掉了。儿女那个是，如果说是福报不够，说不定寿命不长。想不到，你想想看有什么用啊？想留个儿子，想留个儿女的话，一再成为这个或者是自己的败家子，二再呢就是呢，这个儿女寿命不长。白头人送黑头人，你看多得很呐、啊，总得要了解这个。 孔子讲这一段话就叫我们懂得这个道理。这一条虽然是讲齐鲁两国，讲的是政治治国的事情，它可以我们把这个这场经文的文字明白了以后，他讲的这个理明了之后，可以运用到各方面去。个人你在读书的时候，你将来自己在社会上要从事各行各业的时候，你这一条你真正是往里面研究啊，好学往里研究啊，对于你就发生非常重要的这个帮助的。治国是讲文治讲道德，我们个人你要在世间能够生存，能够有正当的发展，那你要道啊，有道啊。不讲道的话，你像现在这些人哪一个哪个人能知道道啊，说到懂都不懂啊。你们就是学了论语，你要把这个论语跟那些人去讲，就讲了多少遍的时候他也听不明白了，听明白以后他还不以为然呢。你现在大家都是竞争嘛，竞争就是西洋的那个达尔文的那个学说，就是物竞天择嘛，优胜劣败啊。我们现在是大家都是学术界的教育界的都是相信这一套啊。即使讲这个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话，那都不要做一个这个弱者，都要做个强者。好，你做强者呀，你把孔子这两句话看看。那就是我们不要跟人家，不要学人家。世间法不错，任何法都是无常的。可是这个无常之中啊，总之要求比较也长久一点好。各位就是修道的，就是把这两句话，你就是不但把这个无常的变为比较长的，进一步的你懂得道的话，就可以把无常变成这个永恒的，变成出世法。说实话不生不灭，世间哪一种法都是生灭法了，懂得道的话就是变成不生不灭法，总得会用啊。你在家里也好，在社会在学校，你自己在任何一个你自己工作的这个团体里面，你自己有道的话，以道来待人，以这个一切以厚道来待人的话，从浅处到深处，到了最高的境界，这个升到最高的境界，那就是出世法。就是各位要懂得用法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儒家这个学说呢，他开始教你做，不教你为难，不是教你一步登天的，你一下就出世法，哪谁办得到啊？一步一步的学， 开始比如说交朋友或是对待一般人，按照礼来讲，礼尚往来。礼尚往来怎么往来呢？古人有一句话，投桃报李啊，人家投给你的，送你几个桃子，你还他的礼什么呢？报是回报他，回报李子，李什么呢？李子比桃子好吃，叫投桃报李。这开始就这么学，学到以后啊，这个不必礼尚往来。礼讲的这个到了出世法就不讲礼尚往来了，不讲往来了。我们自己该怎么样待人，我们就待怎么样对待人家，不问人家怎么样对待我，这就是出世法了。出世法再由前二十的那个就能破除自己的这个见思惑。下边在359页，子曰：“孤不孤？孤哉，孤哉啊！”孤是什么呢？孤是在孔子那个时候，是称酒的那个一个酒器，一个器具。那么喝酒的时候，当然是用酒杯，酒杯是从这个另外用一个酒器啊，装着酒，等于酒瓶子这一类的，或者酒壶这一类的，从那里倒到酒杯里面来。这个呢，在这个酒壶啊，这个。酒瓶子这一类的，在那个时候就叫做孤啊。那么这个孤是根据古人注解，孤是这个称多少酒呢？称二升酒，升就是那个这个度量衡的这个量这个体积的时候啊，度量衡有很多啊，有称这个重量的，有这个量的这个长短的，有这个量这个体积的，比如说两米现在呢一般是过称。称它重量，古时候呢，它是用那个升斗量那个体积。那么一斗有多少？一升有多少？升里面有格，格就合作社的合啊，合这个格。那么一升里面有多少格？它有一定的制度的。那么这个孤呢，它可以啊称两升酒，两升酒，这叫孤。两升酒就是两升酒，不管现在这个升斗啊，升斗这个量器啊， 骨肉跟现在有些不同啊，有大小不同，但是在那个有一点点。那么这个箍啊，支撑两升三升或是不到两升，这个不足以称为箍。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个箍了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各位即使学这个啊，你要了解这个箍啊，后来这个拿着这个一块木板，这个木板拿在手里写字，这也叫箍。这写字的工具也叫箍。所以有很多人讲呢，这个操箍啊，操就是那个这个操手这个操啊，操箍就是写字，文人写字拿着木板那些写字。但是那个拿这个木板或者是竹片子，就是这个箍啊，在什么时候呢？根据过去这个古人的这个考证啊，在秦汉的时候，战国以后被秦始皇统一了，在那个时候开始啊，才有这个箍啊，用这个竹简、木片子这一类来写字的工具啊，就是箍啊，在秦汉时候才有的。孔子那个时候，这个箍啊，只是来盛酒的酒器，只有这一桩事情叫做箍。在秦汉以后呢，这个箍就两个意思了，一个是做盛酒用的酒器，一个是做写字用的这个操箍的这个箍。在这里那时候就是陈酒器的。孔子说箍不箍，陈酒器的这个箍啊，如果是不合乎箍，什么叫不合乎箍呢？他陈两升酒，你箍做出来或是陈不到两升，或是称了三声四声，那就不算是孤了。这叫孤不孤了。即使孤不孤了，孤在孤在呀、啊。那孔子后面加这两句。孤在孤在是，那就是即使孤不孤，你再称他孤，是谈不上了。孤在，孤在是文化，这是孤吗？他不合乎那个度量了。你说他是孤，孔子问是孤在，孤在，这是孤吗？这是孤吗？甚至的话就是很温和的。温文而已，这就不合乎法度啊，不合乎法度。这是只讲这个孤而已。五经里面呢有一部叫诗经，诗很重要。通诗的话，比如说啊，你学诗了，你一定要会作诗，能会作诗当然更好。你不会作诗，我最低限度你研究诗经啊，你了解诗的含义，诗的做法，诗作诗的方法呢，有性体，有这个 腹提有鼻提，鼻就是比喻啊。这个孤不孤，孤在孤在，这就是如同诗啊，比呀、啊，拿这来可以比，既是比，可以比任何事情。你们各位学了这一章书的时候啊，你可拿这个孤来比喻任何事情啊。这个任何事情怎么比法？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你看看呢、啊，凡是在人世之中，不管是他是哪一种人，办政治也好，办其他的是做任何行业，做生意的，做农开工厂，这个甚至你是什么事不做，你在家庭里面你做个家长治家，就你个人日常生活，你都知道，凡是不守本分呐、啊，都叫做孤不孤，孤在孤在呀、啊。本分，我们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有五种身份。君臣之间，我们没有做国君，可以做臣子。君臣呢，在古时候讲君臣呢，在现在来讲，老板，工厂老板就是君呢，伙计就是臣呢。在这个。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机关首长就是君呐、啊，机关里面的是各级的这个成员，他就是臣呐、啊。这上下关系，我们总之是，你不做老板，你就是做伙计，总是就两种。你在学校里，你不当校长，你就是当教师，也是有君臣关系。同游，平等的。那么在家庭里面有三人，夫妻，兄弟，父子，三种关系。三种关系，每一你在什么身份，你就要尽到你的这个本分。就拿这一个家庭里三代同堂来讲。你是这个上有父母，下呢有儿女，对父母来讲你是父母的儿女，对儿女来讲你是你儿女的父母，你的身份就有这个两种啊，还有夫妻。这个男子呢，你是丈夫的这个本分，这个女子呢是妻子的本分，各尽其分，个人尽个人本分，没有尽到本分的话，就是孤不孤，孤在孤在呀、啊。那齐景公问孔子问政，孔子是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君要尽到君的本分，臣要尽到臣的本分，父父子子， 夫要做着夫的本分，子要做着子的本分，就以这个做代表，那个夫妇兄弟朋友都包含在内了，就是无论的，无论各守个人的本分，这就孤，合乎这个孤，合乎这个制度了。如果是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啊，那就是孔子说，孔子说话不是像现在是一开口就骂人的，他只是孤哉孤哉呀，遇到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甚至于看见现在这个现在，经常是看见的是，这儿女杀父母了，父母杀儿女了，这个夫妻互相杀害了，朋友了是那更不必说了。那孔子看这个话，他还是孤哉孤哉啊。圣人的话就是这么温和啊，虽然是温和，你看他这个语气里边，与他这个所比喻的事情，那就严重了。你要拿孔子的话，我们先看看，整个世界都是孤哉孤哉呀、啊！想想看。其实孤哉孤哉，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不合法度，都不能尽本分了，那我们修道从哪里开始修呢？比如说现在世界潮流都是这么，我也符合这个迎合世界潮流吧，迎合结果然后早晚公公，我们还是佛也照念，这个经也照念，然后念过之后一白天在外做工做事情，还是跟着世界潮流一样的跟着走。你这样修道，你这样念佛啊，念了100年也念不到一心不乱。念佛的人就是这一句佛号，他能够把我们这个心乱心呢，这个倒归到这个意心，妄心倒归到真心，真心出现了，意心出现了，那个乱心妄心没有了，外在的这个环境啊，那个境界就随着转了。不了解这个道理，随着外面的这个那些虚妄的境界，那些罪恶的境界，跟着他来转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修道怎么能够成啊？不但修道不成，齐家治国也不行。你齐家有齐家之道，治国有治国之道，前面讲鲁一变治于道啊，他能够用文治，用这个道德来治国，做治国的根本呢、啊、治家要有孝悌之道，做这个治家的根本呢、啊，这个都是讲这个道的、啊、不讲这个道，家庭就是就像现在一般家庭这样，国了更不必说了。国要上轨道，也要是处处你用这个教育教化国民呢，都要 尽到自己的本分呐、尽到自己本分是基本的，是无论。你把这个无论这个道理啊，然后把它扩充扩充，延伸到运用到各方面去。你做公务员，我本人就是做公务员的。做公务员拉着国家的这个薪俸，你不论是做什么公务员，做小的这个阶级最低的，在阶级最低的国家给你那个待遇虽然不多，即使拿着国家的待遇了，你就要把你的现在这有职位分类呀、写的这个，你做什么职位，你拿的什么这个薪俸，那个人事单位啊，把你那个职位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的，你就把那个事情，你本分的事情要办得非常妥当，你就尽了你的本分了，你对于每一份的这个拿的这个薪俸啊，他拿的是于心无愧。佛的话拉得心里有愧呀、我现在退休为什么啊？这个讲述也好，讲解也好，我不能不讲啊。我不讲为什么呢？我拿的国家的这个退休这个退休俸，在这个时候没有在公家办事的，这个薪俸还是一般老百姓的那个。人家出来的、税金纳税拿来的，那我们凭什么奏响的这个？现在既然没有工作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享受这个这个薪俸啊？虽然是国家准许的、法令许可的，你可以得这个信封，但是啊，拿着这个信封不要有愧，自己总要把自己能够贡献与人群的要做啊。我现在就拿等于我现在还是上班一样啊，这个我拿着才没有，才于心才无愧啊。这就是尽到本分，自己你实在没有这个，连这个都做不到，你每天在家里呀自修，自己在家研究读经念佛，这个遇到这个亲戚朋友把这个佛法向他说说，你这就是这个替国家做事情。什么事情知道怎么用法，然后你才能得到这个圣人讲的话，你才能受用它。也这样做，你才是真正是修道。好了，休息一下。